你死。所以我就想到，我们要有感恩的心，宇宙的在造了我们，他们安排的太阳系里，在这个地球上条件特别的这么好，可是我们人类就忘恩负义，又老用我们的智慧果。这个圣经里面很有意思，一开始创世纪就讲人是智慧果，亚当夏娃是不是智慧果就背离了神。后来当时我在想，我读的时候我就想，我说这个他为什么说吃了智慧果就吃犯了原罪呢？他为什么不说吃了什么贪婪果、什么色情果、什么盗窃果、凶杀果？他为什么这个智慧是好事啊，对不对？我想有人曾经问过我，我给他讲故事的时候，我女儿就问我，他说爸爸，这上怎么这么不好啊？我说怎么？他说那个夏娃吃了这个智慧果就变得聪明了，他怎么反而不高兴把他赶出来了？对呀、啊，他问我，他回答不上来当时。我说我要好好看看再说，好想想。告诉你，现在明白，人吃了罪果之后，就以为用自己的智慧啊，就以为自己是最有智慧。那个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就说过这样，说你吃吧，你吃了你眼睛就亮了，你就能够像上帝一样。你看这句话，你能上帝一样，眼睛自己觉得自己眼睛什么都看见了，就像上帝一样。我们现在人类不就是吗？尽管我们很渺小，我们住在这个背，我们在这个完全被动的小地球上，被安排这儿。可是我们却骄傲的像上帝一样，我们要判断说有没有上帝，我们要判断一切，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来衡量一切。这是智慧果，人吃了智慧果就否认上帝，就以自己为中心，然后开始这个地球上出现了这么凶杀。这个彼此为仇，然后这个自私、贪婪、骄傲、诡诈，你看看这个地球，你打开新闻，你每天看看在发什么？不是这儿杀就那儿杀，不是这儿斗就那儿斗，不是国家关系紧张就是那个国家关系紧张，都在争来争去，而且现在这个原版被毁灭，要毁灭就多少次都可以。我就想啊，这个太阳系，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在空中飘着，这么小小球。上面有50亿人，然后那么多导弹和对着，然后而且每个人还有很多道理啊，每个人都说我是正义的，是邪恶的，每个人都打来打去，杀来杀去，每天不有几十万人要被杀死。你说那个道主在天上看着我，可怜不可怜我们？你说你们人类，我把你们安排在小小的地球上，你们不老实实的，就互相杀来杀去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不敬畏上帝。如果大家都敬畏上帝的话，谁还敢这样？托斯托夫斯基，苏联的一个著名作家，托斯托夫斯基说过一句话很有名，他说：“如果没有上帝，我就什么都可以做。”很简单，如果没有上帝，就是没有这个宇宙的主宰，那么我什么都可以做，谁管我？那个中国的一个墨家那个创始人墨子也说过一句话。他说人们为什么很穷凶极恶肆无忌惮，就是因为不敬畏神明。他用神明的不敬畏神明，不敬畏神明谁敢这么干？所以就是当人类陷于这个罪恶中的时候，耶稣来到人间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？我觉得因为从大陆人来说呢，首先我难以相信有神，但是我不排除我们大家都相信冥冥之中这个宇宙是有来头的，这个宇宙背后一定有某力量。那么现在我告诉你，就是这个东西叫做上帝，是神，而且他看到我们人类这么背叛他，不认他，而这不认他倒不要紧呐、最要的是你不认他，失去了个神圣的父亲，失去了这个神圣的公义的源头，我们就彼此为敌，我们变得自私贪婪，我们就没有一个普遍的公义在这个地球上，而且人人都没有爱意。所以他是发现我们这样下去，我们自己倒霉，我们人类自己互相残杀，我们自己走向死亡。我前天看到一篇文章，是一个基督徒，是基督徒写的，是一个科学家写的。现在人类面临的三大危机都是什么？都是人类的智慧造成的。这个原子弹可以毁灭地球多少遍？这个环境污染，我们每天生活的物理的、化学的、生的这个场。这个场控，我当我们站在这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多少电波在穿过头脑，过我的身体，所以说这个遗传基因的突变非常容易发生。 说什么什么什么说这个什么艾滋病啊、癌症啊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，都是基督院造成的。他说第三个危险，遗传工程，说现在遗传工程可以搞这个基因改造，他说这东西很危险，你改造不好，改造出一个人谁也治不了的东西出来。他说现在的艾滋病毒是通过性关系传染，如果将来能创有个什么病毒通过阴道传染，那就完蛋了。他说很可能会像恐龙一样一下子灭绝。而且他也讲过一句话，他讲的，他说寻找天使的人也非常容易遇见魔鬼。话说的很对，你越是往这个深处钻，对不对？想造人类往深处钻，你越容易碰到恶的东西。原子弹好不好？好，原子弹核能多大？结果杀人也好，杀的很多。什么生物？动来了，生物化火生物武器，这个什么人类的每一个科学进步都伴着屠杀，每一个最好的科学的成果都首先是用来军事的。但没有上帝的信仰的情况下，简直是这样。美国也是一样，美国原来是很好的基督徒国家，基督教国家，现在越来越背离上帝。你看美国的问题百出。所以我想到这个上帝如果在冥冥之中知道人类这个样子，他就亲自来到人间，也是造我们的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来到人间就是耶稣。我想我们在座的大陆来的朋友们啊，你们肯定没有好好就是了解耶稣，因为他一说耶稣就是那些人念经崇拜的一个宗教的创始人，其实没那么简单。耶稣他讲的话，他行的事，真的是代表天上那个我们的造物主来的。他刚才唱歌唱的，他说天上的鸟如何如何，地上花如何如何，他都是指着这个。我当时读耶稣的话，我最受感动的是关于爱的，耶稣爱的那个教导。我当时6岁的时候是很恨嘛，对政府，而且我的太太孩子不能出来，我的父亲去世，我真的是很多怨在心里。但是我读到耶稣的话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我读到这个话，我觉得很难接受。但是接下去读，耶稣说，他说因为，他给我们一个原因呢，因为就是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他仿佛耶稣仿佛是站在天上指着太阳说，他说你看，你们天上的父，他造了太阳，照好人也照你们歹人，他降雨给你们义人也给你们不义的人，他是这么爱你的。你们人类为什么就彼此相杀，彼此的为仇，不能包容？这是一种天上来的声音，不在座的听听，这是不是天上来的声音？我们今天宣扬什么阶级斗争？我们宣扬民族仇恨。看看主耶稣宣扬的是什么？主耶稣宣扬的是我们的父爱。当我读到主耶稣这话的时候，我是感动的。我觉得当时我说主耶稣，你真的是从天来的。后来我读到主耶稣自己说你们是下面来的。我是从上头来的，他自己。这个耶稣很多的言行是这样，都是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而且让我们不要追求极不尽力的东西，要么追求一个内在的生命，我们的灵魂。所以当我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我知道这不是人间的话。我当时说啊，这不是说的话。人说不出这话，而且耶稣还讲，打你的右脸，把左脸给他；你的内衣，把外衣也送给他。借人东西不要想还。哦，当你们听了都觉得这件事很荒唐，怎么能这样呢？逆来顺受。世界不是这样的，这个世界弱肉强食的。如果你打右脸，把左脸打，让他打，过不了一会儿就被打肿了脸，对不对？如果偷一点送一点。那小偷也成了发财了，偷内衣送外衣，借东西不还，你有多少年也经不起借的。这个好像是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人间的道理，但是呢，这是对我们绝对有益的。 人间我自以为公正的东西，实际上已经是以牙还牙，眼还眼，对不对？已经是冤冤相报，已经是如此了。比方说你杀人，那就政府用什么办法？用杀你的办法来解决平衡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坑害了别人，那么法庭就用坑害的办法，那坐监罚你的款，用这样的办法保持一个平衡。一个什么平衡？一个恶的平衡。恶，你干了恶的事儿，政府就用对你的恶来恶你保持平衡。这人间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说这个法律，人间的法律是什么东西？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法律这个东西是让这个罪犯显多，根本不能解决罪犯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你做坏事，政府就对你来做事，是这样，以牙还牙，眼还眼。人家是想做坏事，应该是内心做坏事。美国第三任总统说一句话，他说的非常好，他说我们的宪法和法律，我们美的这个民主自由制度，是为有信仰的人设计的。这话说的多好！如果这个没有了信仰，你再好的法律都没用。美国现在就这样，你的法律多完备，哎，什么东西都有。但是，如果人没有信仰，在美国照样一塌糊涂。这个大家都有经历。所以说，上帝是管人心的，法律是管人的行为的。如果人心变坏了，那行为当然会坏，然后法律就来补漏洞，就来做那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来处理。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什么？是从根本上教导我们，打你的右脸，多练给他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当然人间做不到，因为人间是罪人和罪人相处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到。这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为什么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那一批基督徒，他那么样的和蔼，那么真诚，那么样的爱呢？因为耶稣是把天上的父的声音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的良知照亮，把良知照亮。所以我读到耶稣话的时候，我知道耶稣不是一般的人，耶稣是天上的父来到人间，搭了一个人跟神之的桥梁。耶稣在里边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又自称是人的儿子，神人子，他一个人寄于一身，他就把人跟人给结合在一起。我们信神就有了一个道路。这就是我觉得我信了耶稣，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把耶稣当成是神来读的时候，我的心豁然开朗，真的我就不再恨了，真的不再恨了。我自从我信了耶稣之后，这个我真的达到人生的追求一个至美至善的一个境界。我觉得这个境界当然是很高啊，我们要慢慢的来，但是呢已经看见这个境界，就是主耶稣讲这个境界，说你们看天上的啊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仓库里，天父而且养活他，你们先忧愁什么呢？这个话非常深呐、啊，主耶稣是咱的主啊，他是表示自然的主啊，来到天，他就给我们讲，看天上的鸟，真的，他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在仓库里，可是这个老天爷不好，老天爷还养活他。地上花，那小黄花，小黄花几天就干了。他说，上帝天父尚且给他这样的装饰，而且他讲，他说就是那个所罗门啊，就是那个犹太人最荣华的一方。你们所罗门穿最华丽的衣裳也不如这一朵小花，为什么？这小花是真的是上帝造的，而那个衣裳它是人造的。我就想过这么一件事，大家可以看看对比。我想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存在啊，分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呢，就是造物主，就我们是看到但是能感受得到，感受得到啊。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人呢、啊、和这个大自然这一些东西都是他报，不是爹。我们刚才讲的是儿子辈，儿女辈。比方说一个小草、一棵树或者是动物，整个自然界这些东西跟我们人都一样，都是神造。所以说我们是儿子辈。那个什么电视啊，什么这个这些东西啊，琴啊， 这汽车飞机啊，这全是人造的，是孙辈儿。你们注意啊，儿子辈儿的跟孙子辈儿的有一个本质区别。上帝，凡是上帝造的东西，哪怕一个小蚊子，你注意了，小蚊子特别小，它不是小飞虫，好像一下子灰尘在那飘飘飘，你用手液一股水儿，哎，它有生命，它会飞，它会躲闪你，它会冲着光飞，就一股水儿啊，是那什么东西一股水一念。但人造的，哪怕它波音777飞机，笨得要命，毕竟是。我原来在做的时候，在农村，我看见天有飞机过，哎呀，羡慕的不得了，人类真伟大。你看这个飞机，天上飞能载好多人，还那么快。我现在看见飞机，特别是有一次到巴黎，我们开，看见那个飞机在天上一下，离飞机场近嘛，吵得我们就没办法说话。我就想，这人真笨。我就想人笨，为什么呢？飞神鸟，忽闪忽闪忽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那个，而且它会下蛋，会下蛋，还会生出下蛋，会自己找人吃，会自己找人吃，会唱歌，会叫它的同伴。那个飞机你怎么搞？它会吗？会下蛋吗？它没生命。问题就出在这儿，凡是欧主神造的，就是儿子辈都有生命。哪怕一个小花都有生命，一个草都有生命，人造孙子辈的东西一概没有生命，你差得远呐！而且上造全是柔软的，有肉啊，有啊，很柔软，有水分。我们人造的是硬巴巴的东西，你看，但也有塑料，塑料是硬的，哎，因为它没有生命。你去看看，所以我跟你来讲。你们在看到草，在看到花，看到鸟的时候，你要感谢我们造物主，他是你的弟兄姐妹。我这个话是比方形容。我前段时间去 Yosemite， 我不知道那个很美的一个公园，大公园，我们在那儿办一个飞机。我自己一个人在 Yosemite 那个走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美景，草、树、鸟，一切东西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我就在神的怀抱里，全是神造，全是。活的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，我们今天要想一想，我们人的智慧是多么有限，而神是多么样的无限。所以圣经有句话说得好，圣经是神口气啊，神说我的智慧高过你的智慧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天怎样高过地，这话说的啊，天怎样高过地，我的意念就高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，我的智慧就怎样高过你们的智慧。真的是没有办法想的，我们甚至可以想想那个 computer， 那个电脑是我人造的，我们人造电脑之后，那个电脑永远凭他自己的能力没办法认识我，没有办法，除非给他输进一些程式，一些 information， 他知道啊，这个电脑是远程的，哎，我的 social number 是多少，我把它输进去，我把我的简历输进去，或者我把我的一些指令进去，然后他就了解我的意思。我如果不出去，永远了解不了我。为什么？他是被造的，我是造物者，我比他高一个等级。那么同样，我对上帝也是一样。我们上帝永远不可能用天使的办法证明出来，不可能。你永远不可能用这个逻辑推论推出来，不可能。只有一个办法反过来，上帝可以输给我们一些，我们就知道一些东西。输一些 information 进我们，我们就明白一些。这就是启示，在基督教神学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，启示是说他告诉我们一些，我们就知道一些。所以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就是上帝道成肉身，他告诉我们一些。但他告诉我们的这个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，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，就是跟我们人类有关的一部分。至于我们人类之外，我们宇宙的事情还多得很。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耶稣说：“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是。”你们尚且不信，何况讲天上的事？这话真的是这样。我们讲地上的事，你们都不信，何况天上的事呢？比方说，天上那个宇宙大爆炸之前，宇宙大爆炸不是从一个原点爆炸的吗？没有时间、没有空间的一个点爆炸的。那么，如果有人跟我讲这个原点之前没有时间、没有空间的存在，我们不明白。我们现在生活在四维空间，有人跟我们，如果我们讲八维空间，我们不明白。 对呀，神呐、啊，给我们提多少，我们就知道多少。就像我们给 computer 提示多少，他就知道我们多少一样。所以我觉得我，别看我是个搞哲学，搞理性，很逻辑，但是今天我信了耶稣之后，我越想，越琢磨，越读圣经，就是发现这个信仰合理的，这个信仰是超越了我们人的理性，这么一种合理性。因为我们的人的理很有限，有很有限，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归结到人生，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你生命，我们人类生命的那个根了，那个原因，而且呢，也知道了我们人类将来的去向，我们的结果，那么我们再活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充实了呀，我们就不是一个流浪的孤儿呀，我们就会有目的、有大志的活下去，而且我们不会是突然出现、突然消失那个样子。这是说，信了耶稣的人，圣经发现自己的生命的灵跟主耶稣的灵相通了。这种情况下，你今生的追求就不一样了。我原来是脾气很坏的，我也跟坦率的讲，我是这个罪大恶极啊，当然不是杀人放火，不是那个偷东西，也不是。所以最大的一个就是说办了很多坏事，当然我相信我在座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没办过坏事、你们谁说我小当时没办过坏事，我连问都不我不可能，没一个人没办过坏事。什么叫坏事？就是说不是良心办的，说我一切都是凭良心办的，那不可能，因为你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如果一切凭良心，你连犯都不上，你必须凭理性去办，凭理性办就是算计别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当然了，我们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边，有的我们没有行出来，但是我们自己那些肮脏的内在的东西，你闭上眼睛乱七八糟的想象的东西，哦，那个多了。那鲁迅讲过一句讲特别好，鲁迅说那个过去古人呐、那个女人穿衣服呢不能露肉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穿那个袖很长，把手都露出来，知道吗？手都不能，这个越少越好，为什么？怕那个男人看见。想入非非嘛，对吧？想入非非，而鲁迅就挖苦，鲁迅说呀，他们就不明白，套的越少，这个男想象就越丰富。他会顺着他那个手往里想，想到这个肩膀，想到胸脯，想到，就越想，他都想越丰富。他说你要动手干活多点，他就不想了，他就算了。看惯了就不想了，你在美国看惯了，什么都不想了。所以说这个人的心呢，我就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人心谁说自己的心多纯洁的，你肉身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都是罪人，我本身是个罪人，而且我跟我结婚以后跟我太吵架，吵得好厉害，我吵架就摔东西了，家里什么值钱摔什么。我们家刚买一个彩电，那时候我在北京很攒了很多钱，还借这钱买个彩电，我一发起拿着那个磨刀石就彩电了，我太太就扑上去，结果那个石头就打在我太太腰上，保护了那个彩电。这个我的脾气非常快，这个流亡期间就更不行了，在海外流亡期间，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人的那个人的那个丑陋的一面暴露的更多，包括我们搞命运的好人。这个我觉得信了主之后，信了耶稣，这个真的它有一种天上来的光照亮你。让你自己发现自己内在那个里面呢，哪些是脏的，哪些是对，哪些见不得人的，让你特别明白，特别明白。让你有什么叫得救啊？基督经常说得救，得救就是说你别再当一个坏人了，那个内在的肮脏的东西来折磨你。你知道那个犯罪的人是很受苦的，很受苦的。这个内心深处如果还有很多欲望，很多不甘心的东西，你自己倒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耶稣有句话说，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，这话说的真好。比方说你恨人，你恨人就是你自己受罪，你恨得你鼻子眼睛歪了，恨得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做噩梦，可是被恨的人根本不知道，那你自己倒霉吗？你自己倒霉，自己成了他的奴隶，你想恨都不行。那样你说你有个什么那个啊，就脏的一些念头啊，污秽的念头，你自己倒霉，你自己有念没有火烧火燎难受啊，是你自己倒霉。如果你乱来，你倒霉乱来，你得艾滋病了都倒霉。或者让老婆发现了，如果太太发现了，或者让丈夫发现了，那大家伙人忙的， 那个犯罪犯罪的奴隶，清心寡欲，持有纯净的这种人，真正是有福的，内心平安，与人善，与己的过，与自己的过错相争，这样的是最有福的人。所以说，信主耶稣的人是得救的，从罪里边得救出来了，啊，他这个光就进了你。不再犯罪了，而且他还让你的家庭得救。说实话，我跟我太太原来跑到那地方，我们就老想离婚，谁劝也没用。那个我是学文学的嘛，我什么道理都懂，哲学家一套一套。哎，这个家里人劝谁劝都没用。而且我信了之后，他还没信的时候，我们照样谈。我告诉你，有一个人信，另一个信吧，还是有麻烦。这个因为你信，你是宽容对吧？这个忍让。但是对方如果不一起的话呀，你这个忍让就很难，让一让二让三，你让我怎么？后来我急了，有一次我急了，我跟我太太说，我不再不让你了啊，我说现在让你看一看，我不信主的时候什么样子。然后又开始发大怒了，然后一下他就不吭了。到后来他信了。他信了是奇妙的事情。他跟我分离了两年，然后呢，我们给美国国会写一封信，美国国会给我发了信。我们有五个人呢、啊，包括小康啊、老鬼呀、啊，还有几个人啊，我们就请那个美国把我们带弄出来了。结果后来就那个罪魁祸首问题嘛，就私下里谈，大概就把他们放出来。出来后他见我信了，他就挖苦我了，他就说：“你看，你们流亡。”不知道很苦，他说太苦也不能信这呗。说是人别的都坚持得住，我们就坚持不住。我就说这个，后来就吵架，吵啊，在他教会他也不去，去过一两次再也不去了。然后我就吵架，吵到地上，甚至就没办法在一起过。我也没办法跟他讲，没办法跟他讲。他有很强的人，原来是18岁就入党。19岁也在村里当妇联主任，你知道，你就想象他多能干啊！结果他跟我说，他说我这一辈子可能信主了，他说我都是靠自己奋斗，他说你那只有那些荒废，靠自己不行了，开始。后来我也生气，我说你，我说我也看错你了，全世界都信了，你也信不了。我当时就跟他讲，结果呢，我真的对他绝望。但是后来到密西西比念神学，那他也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就老开始不顺当，我的英文又不好，上课很累，回家玩跟他闹。结果我就真的是心里边特别痛苦，我就每天晚上祷，我说神呐、啊，你要救我，你必须也要救他呀。你不救我，我这成天水深火热之中，我也没得救我。那个，我就有时候哭着祷告，你们知道你慌眉毛的事儿。我也非常清楚，一个人只要信了的话，马上就会变。我跟你们讲这话，完全都是心里话。你们在座，如果你们有夫妻，或者觉得对方不好的，我告诉你一个真理，他只要信了，马上就好。你不信，你就试。我当时祷告，我不让他信，一定让他信。他不信，我就活下去了。有时候不祷告，这奇迹发生了。当第一弟弟半年多以后，他就。他信的这件事，我是长话短说，不多讲。他信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神奇迹了，这个到底怎么信的，这是谁说不清，只有神知道。反正他自己流着眼泪，他说叫信，而且他到我们神学院里边还给受了洗，受洗，然后受洗的时候他上来讲了好长时间，讲为什么要信。我就说的，我说你讲太长了，他是老天没睡着觉。我在台上，他站在这儿，我站在这儿，我就捅他了。我说你别讲了，太好了。他一拨我就喊叫，我好几个睡着觉了，你让我多讲一会儿了。记得现在啊，特别热心。他见了一个谁传福音，讲耶稣。过去那些朋友见了他的面都不相信他，说这个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现在在我们那个洛杉矶，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团体，大陆的，就是洛传奇。他去年到今年，他是做主席嘛。我领带头了，热心的不了。我真的是感谢神，神就是救了我们，救了我自己，救了他，救了我们全家。这个我就意思就是说，让我们能够和睦的，过一种真正的像个人的日子。 那以前老吵，这不像人过的日子。当然不是说都这么厉害，知道很多夫妻之间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是问题不断。这个他真的是，包括我女儿，我女儿信了之后，她上那个基督教的小学，在密西西比，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虔诚。现在每天祷告，吃饭祷告，睡觉之前祷告，祷告的时候给那个他的朋友、别的人，谁有什么问题他都祷告。那个性格真的是非常柔顺，非常顺。哎，这个圣经上的一些最基本的道理，要彼此爱人呐、要宽容啊，要这些啊，都是从小让他的身心变得很好。我觉得这个信耶稣得救，这得救是一个很确切的含义，就是让我们这个人变得这个平安喜乐，这个有传爱心，这个对待生活的真诚。而这些变化就是因为信，这个关键是信耶稣，不是礼，不是要把这个耶稣这个给证明给你看，我就站在证明给你看，上帝的存在，耶稣的是神儿子，我没有办法你，我只有一个办法证明，当我站在这儿并且你讲之后，我就是做了证明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改了我，起码你们看了一点，我今天站在这儿，我愿意来讲他，我不是在讲什么民运啊，讲什么这个文化呀。而是我是在讲对父母的东西，关系到我们每个人今生永生的问题，是把这个看得最重要，所以我才到这儿来讲。而且我的家庭也是这样，甚至我有一些朋友就跟我打电话，就跟我讲说你呀、也像我太太传传福音吧，太太信了就好了。有的甚至朋友就跟我说，哎呀，说我暂时一时难以相信，能不能把我儿子带回去让他信了。信了以后就不会这么天天调皮捣蛋了。谁都是信了好，但关键是要信，你不信你没有办法成正得救，你要信。而这个信呢，我想最后跟大家分享，这个信不是靠理性靠证明，而是靠谦卑的一个悟性。我记得中国人讲悟性，顿什么觉悟，一下悟出来，那就不是用逻辑证明出来，不是在实验室证明，也不是用数学证明，而是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敞开心接受它。这个如果不打开心灵的门，用头脑那是不对路的，不对路的。你永远不能证明神的，因为神比我们大，他是造我们的，你小腿永远不可能证明出来。只有接受，给你输去什么副本，你接受了它，一运动你发现啊，真是大能力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接受耶稣，他真的是那个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看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啊，我们人类的这个无知狂妄，我们的罪孽，要我们悔改，要我们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。我曾经举一个例子，就好像我们人的屋子里，这个屋子是黑的，那么我就站着跟你讲，我说你啊，打开你的窗户吧，你看看外面有阳光了、你打开窗户，阳光一照进来，你屋子里面就亮好了，你就不在黑暗中。那么你就跟我辩论，不行，必须先证明给我看，外面真有阳光，我才能打开窗户。我们现在很多大陆的朋友们是这个态度，因为我们讲究理性科学，非要证明。我说有神，我说你打开心灵之门，你先得接受，那么神的光自然会照进来。但是你非要说先证明给我看，如果你不打开心门，没有人能证明给你看。你打开心门不证明，他就来了。所以像那个窗户，你打开那个屋子的窗户，光自然进来。因为神无处不在，我相信此时此刻，我们在这个教室里，这个教室里，这个教室里，神的灵就在，就与我们在。我们有些信了他的人，心灵就能感悟到他的同在，而没打开心门，你就感悟不到。但是一旦你打开了，就会感悟得到。那个主耶稣说，耶稣讲过这样的话，我说神是灵，灵啊，神是灵，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，他没有用理性，没有说用知识，没有说用科学，他说要用心灵和诚实，因为神是灵，是灵。所以我想请大家今天晚上抓住这个机会，如果我们真的想接受一种福分，这个福分不是我们自己找的，而是创造我们的造物主送给我们的，通过主耶稣给我们，我们真的是切实打开心门， 我绝对的相信你们真的都像我一样得到丰盛的生命，内在的平安。我请大家一起低头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天上父，创造我们，养育我们，而且爱着我们，宇宙的主宰。我们今天这些中国人，每个人，我都是在你面前向你祈祷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而且你天天的供养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陷入罪犯过犯之中还不自知的时候，你道成肉身，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，使我脱离罪的捆绑，成为自由平安喜乐的人，成为有盼望的人。父啊，真的感谢你，特别感谢耶稣来到世上，用最卑微的身份，用最残酷的十字架，用他的牺牲和宝血来救赎我们，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得拯救，进入你国、你的义、进入你的亮光之中。父啊，真的感谢你。父啊，我们都是有罪有限的人，以前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在你的光亮之下知道自己是罪人，是有限的，所以我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。父啊，知道你的灵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中间，因为你说过，犯寻求的不得着，犯叩门的就给他开。你还说过，听啊，我站在门外敲门，凡听见声音就开门的，我不我愿意接受他，做我生命的主。 我已接受天父的祝福，平安和喜乐。